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宗派佛教。今天上的部分使用的还是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。我们针对里面的31页到50页呢，就是关于部派分裂的对照呢，已经跟大家上完的。那当中呢，第一个造成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原因是大天的问题。那大天的故事跟大天武士呢，我们也花了3周的时间为大家讲解了。那所有的问题症结都是出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实修。如果有实修的话，那些问题都会在见到的部分就会解决。那至于这5个问题分别属于何见呢？用什么字可以破？在大毗婆沙论的第511页呢，都有答案。511跟512页是关于它里面的增结，还有大天的传记。那至于说这个5个问题，如果你用佛陀的教导来说，还有他的刑法来讲，如何去做处理，则就是在510页，就是我们讲义的第5页就已经都把答案写得清楚。它分别可以用倒置啊，2倒置跟苦字，有时候升起来就可以断的，不用说等到它圆满，而且都是属于在见到位就可以取得了。这部分是我们已经跟大家上过了。那至于它再往下后面每个的分呢，那个部分我们再过2周会跟大家开始上，再过2周会跟大家上。那今天这一周呢，我们要上的部分是《大毗婆沙论》的第1页到第4页，我们今天上第1页到第4页，也就是我们讲义的1到4页。您说我是不是比较偏上座部啊？不，我觉得不是在这里，是因为很多人对于论有一个疑惑，论有一个疑惑。那刚好大毗婆沙论它的1到4页是一个序，这个序里面有提出说这个论呢是怎么来的。有一些介绍说，诶，一般人说称为论，我们不是说金律论吗？有金律论，那有很多人说论又不是佛说的，就是会有这种问题。可是又说你要依三藏，又是有金律论，那这个论的地位是怎么样？那它到底属不属于佛说？这个问题倒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？你会觉得说它不是金律论，它不是金，有人就说它不是金，可是那律呢？律是不是？律到底是不是佛说？你又会说律也是，可是又说经也是，那论为什么又说不是呢？经律论的地位明明应该是拉在一起的啊，那这样的话就大家就变成说，诶，我们在同样的一个等级上面，我们却有不同的标准，这样就变成是好像有点自己，就变成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拿好。那中心思想不稳的话，对于学佛来讲，在择法抉择上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抉，更不要没有择的能力。那最好的方式是要闻法，听经闻法。那听经闻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说都一直在往外听，我倒觉得不如就是去看看古盖高僧大德的吧。你看他的东西也是听经闻法，你看古代高僧大德他怎么写，他参考哪些书，他最常被高僧大德引用的书，最常被高僧大德拿来看的书，那总是好书了吧。那你说听经闻法一定要听跟讲嘛？你就每天在外面跑这样子，我倒觉得时间上可能还蛮真的不太够用。那像《大毗婆沙论》，它就是一个在古代高僧大德来讲都非常被推崇的一部论。那还有一部是《俱舍》嘛，这2部论我都觉得他们都讲得很好。那但是部头都很大，部头都很大。那他们对他们在实修上来讲都帮忙很大。那这个序论里面刚好有提到，就是这个金律论啊，这个论到底它是不是佛说？刚好有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像刚才你们同学就说金是啊，论不是，可是问题是律呢，律又是，那又在犹豫，犹豫以后说是，就代表说越来越不确定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他怎么讲。他说："谁造这个论呢？"他说："佛世尊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一切所知法性甚深微妙啊，只有佛世尊，他是一切智者，他才能够究竟等觉开示啊。"那他说："如果是这样，那谁可以问，谁可以答呢？"可是这里面的说法就，他就列举了7、8个，就是有人说是尊舍利佛问，佛世尊答；也有人说是5百阿罗汉问；也有人说是天神问；也有人说是比丘化，就是佛世尊化作比丘的，也有说呢， 其他是佛没有人问，而后由佛世尊化形作为另外一种化人来去问的。反正最后的答案都是由这里面的答案，这里面的结果，这里面的定论都是由佛世尊所定的，而不是由他们其他人所说的。所以前提一开头就告诉你咯，只有佛世尊他所知道的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开示，开张破题就先跟我们讲了。第二个问题在第二个问题在中间齁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这一部论呢，有人会是说他是迦多阎尼子所造的呢？他说啊，因为这个尊者是从那边受持，有人受持演说之后留步，那就会认为说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把这个名称啊归为受持还有留步的人，那好像就是他所造的，但并不是。比方我问你们一件事啊，那个我写了好多书，但事实上都只能算是编著嘛，好。那常常人家就讲说，哎，正法法师他也有写同盟子观呢。我心想说，没有，正法法师他编的同盟子观西经，他把它变成新四排版，下了很多标题，然后做了一些题注，就像以前每一批让你呢在读原文的时候就能够提纲挈领。我做的就是帮你浓缩，让你容易阅读。那有时候他有些正啊，还是反，还是问，还是答，读了的人可能读不清楚。那我就帮你把这些问啊答啊标出来，知道他这句话是问，这句话是答。那有时候他们是反问，可是文里面不告诉你他是反问，那我就帮你告诉你他这是反问，他是反结，这是反答。哦，你一懂，你一看就对他的立场先明白，就不会起疑惑。所以我，可是在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呢，就变成说我只是把天台的著作在红传，他们就冠上了这个名字，这样懂了吗？就意思差不多，好，就意思是差不多。好，再来第三个问，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，岂不前言以一切种所知法性甚深微妙，非佛世尊一切智者所能究竟等觉开示。所以说这个尊者呢，怎么可能照这个论啊？他就说，是啊，这个尊者呢，他不是照论的，但是这个尊者他既然能够受持演说，他有什么，他有微妙甚深猛力善巧绝慧，善知诸法自相共相，自相共相不是自身他身哦，自相共相差跟自身他身差很多，众生都看到共相就以为是共生，不是常常这样子吗？通达文义及前后记，善解三藏，离三界懒，成就三明居六神通及八解脱，得无碍解惑妙愿智，成于过去五百佛所积修梵行发弘誓愿，我于未来释迦牟尼佛波涅盘后照阿毗达摩。他那时候就发愿了，要找阿毗达摩。好啦，所以在一切如来印证等觉弟子众中呢，法尔皆有二论师在任持佛法。第一个就是在世的时候像舍利佛，另外一个就是在波涅盘之后要负责弘传的两个人。好，他说弟子中间拦的哦，中间拦的。他问啦，那如果是若尔，那佛说阿毗达摩何者是也啊？答，那些佛在世的既然是佛说的，那阿毗达摩到底是哪些在佛在世的时候说的算阿毗达摩啊？这样他就问了，你既然说阿毗达摩是佛说，那佛在世在哪些情况下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或者所说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归为阿毗达摩。好，若尔佛说，那阿毗达摩何者是也？答，世尊在世于处处方义为诸有情，以种种论道分别演说阿毗达摩。就是佛在世，佛世尊的时候，他在世，在很多地方有人跟他请教，他回答，或者用种种的譬喻、种种的方式来论说、演说的，就是有对答的这些部分呢，很多都可以归为阿毗达摩。好，那佛波涅盘后或在世的时候，很多圣弟子以妙愿智随顺喘及别为部类，是故尊者迦多阎尼子佛在佛去世之后亦以妙愿智随顺喘及造发自润。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把他归把佛所说的东西归类了嘛。好，那佛往生之后，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，也是把他随顺啊，把他做了一个归类，像是发自润啊， 好，那在当中呢，与佛所说的诸论道章啊，他就把它安立了章门，就把它有章门，章门就有一些下了分在分门别类啊，然后还有标局略颂，哈，照别那喜字种运名，然后它底下就分为几种呢？分为八大类。第一个呢，如果是几种种意象的为杂运，集结的。为结运，集字的为字运，集业的为业运，集大种论道的为大种运，集根论道的字为根运，集定论道的为定运，集见论道的为见运。那这一些呢，就像是乌陀难颂。乌陀难颂呢，就像是我们在《法华玄义》里面有提过的，像那些无文字说的那一些啊，它里面不是有什么无常品什么品吗？记得吗？在《法华玄义》下册，《法华玄义析经》下册374页24到29行那里就有提到，他说里面有很多像是论点里面说的，像无常品啊，然后这一类的论点里面弟子所谈的也都归为在这里。再讲一次哦，《法华玄义》下册374页24行到29行。好，再来下面，他就说，那像这一些呢，就是佛世尊在处处方义，为诸有种有情呢，随意宣说啊。那佛在世尊的时候，他这样子为随意宣说，那佛去世后，这些大德法就，哦，辗转得闻，随顺转集呀、啊，自利品名呐、啊。就自立的一些品名呢、啊，那底下有些什么集无常颂的立为无常品，就是刚刚跟你们讲的，你看如果看玄义的374页，就会看到它里面有提到这个无常品，一模一样的说法。好，然后乃至于集梵字颂，就立为梵字品，就是你集哪一类，把佛那时候说的这些东西，你把它集类，同样的那一类的主题的。就会变成同一品，此亦如是。阿毗达摩本是佛说，亦是尊者随顺传集。又佛说若弟子不违法性，世尊皆许必出受持。只要不违法性的话呢，他事实上是可以这样受持的。所以说，你把它分门别类，佛世尊并不会说，诶，你把我的东西用不同的方式编排，就不是我说，不会。他意思说，你如果把他的东西分门别类之后，佛在世的时候就跟他讲，你分门别类的合宜合法性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受持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同，每个人根器不同啊。有就像你修习道观，可是有人喜欢修不净观，那有人喜欢修念佛观，那他就会把相关的东西结集在一起，对他来说他容易受持，佛世尊是允许的。这样听懂了哈？那很明，我是觉得蛮明白的啦，因为这个本就很白话，阿毗达摩很容易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唯一难读是他在论来论去的时候，你头脑要清楚。至于他的文字实在是很白话。第一个是玄奘，他本身他们这些人啊，都是发心要去弘扬佛法，跟鸠摩罗什一样，他们不会去为了表现他的文学造诣。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它记载下来，然后用让人家能够读。所以他在用词遣句上面来讲的话，这几位大师啊，真谛也是啊，他们的你看他们的著作来讲，读起来都没有什么时空的隔阂，都没什么时空的隔。那你如果要看那种就是他只限定在给人中人上人看的东西，你就会昏倒。道宣的。他就是在给人上人看的东西，他限定是希望出家众都是人上人，那种时候你就会看到那种东西就快昏倒了，就是大概要先看了1个小时左右的痛苦时期过完之后，接下去才会渐入佳境。但是你忽然连续2、3个礼拜没看，又要再继续再重新的一个暖身。他的东西就是你没办法隔一个月不看，你必须要一直回在他的文词里面，他的用法里面。那其他的人的有些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，像道安的也很容易看啊，道安大师的东西也很容易看啊，深造法师的也很容易看，这些都就是你一读起来就是觉得他非常的，他这随时他的用词就在悲悯你的无知。就他的用词就在悲悯我，然后让我觉得他真的在为了接引我而用这些词句。要不然你看那里面就觉得他们所知的一定很多，但他为了要接纳接引我们，所以他的遣词用字就是让我可以契入。然后，但是道宣律师的东西，我一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我可以理解你要说什么， 但是要把它变成我现在脑袋的白话，我就会觉得我需要一个小时以上的功夫，我才可以跟你心相领会。然后我三个礼拜不见你道宣律师，我跟你就有距离了。但是你会看到那个玄奘法师的啊，然后窥基法师的啊，都不会有这种问题，就不会，就比较很容易就可以跟他们吸。像你刚才那样的，我念你们读起来也很顺嘛。我念这么快，你们读的，你说你看大正藏就快读完一下就读完这么多了哈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悲悯啊，他们的悲悯心在当中。那道宣律师，你不是说他没悲悯，是他本身当时因为在那个环境下，所以他遣词用字也必须如此吧。加上他一直都在官场的环境下，跟道家要一别胜负，难免必须维持他的一个距离感。就是那种文朝堆积啊，然后让皇帝他们可以比较啊，想起来那一个就是另外一个，他比较容易看，他们那个年代比较容易看的另外一本书《古今佛道论衡》。佛道论衡啊，佛道论衡那个是里面的少数非常容易读的一本书，看的都可以随时这样在看看笑话集，可以随时发笑的一本书。其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书，有的就比较困难读一点，在他之前都还蛮好读的，《古今佛道论》就是《佛道论衡》，《佛道论衡》那一本书算是那个年代，就是道宣律师那个年代，他之后还有那个年，他那个年代里面最容易读的吧，而且读的时候还会有时候还不禁拍案叫绝，然后你读完以后，你会觉得你会说一句话说。我现在遇到的事情都不算什么，因为当时那些人他们那样被刁难的事情才叫做可爱。他是佛道，你知道佛家就是佛家跟道家在辩论，在论战，所以叫论衡，佛道论衡。那里面会提到的，包括当时他们有道家不是有所谓的辟谷吗？丹顶还有葫芦派吗？那时候的成型还有点还在有三，有的甚至三种都会修，所以他们也会非常走，就你武侠小说看得到的，他们大概都会在里面也会出过招。那一本书有点像是民间集、笑话集、武侠小说，包括僧侣、道家所有东西都集在里面，它很贴近现实的层面的描述。然后，那既然他们会飞檐走壁嘛。那你和尚要跟他对，你要不要飞檐走壁？你也是飞檐走壁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然后两个你看哦，一下武侠很高哦，然后一下怎么又忽然骂，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头发给剃了？他说，那你刮不刮胡子？你剪不剪胡？就是他们的层级一下忽然好像很高，一下忽然怎么变得这么可爱？那本书我觉得读起来你会觉得。难以放开啊，然后甚至想要把它摆在你那个窗前啊，闲下来泡杯茶就可以翻一翻。那本书很好，很好看，虽然很大部头，但是看起来完全不会累，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时间就看完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哈、哦，上次说要跟你们讲那本书哦，就一直想不起来，今天熊熊想到了，这脑袋有时候它电波不过去就不过去，说过了这个电不就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哈、哦。再来复次呢，倒数了，已经倒数第五行了哈，倒数第五行，复次佛诸佛世尊，诸佛出世先说三藏啊，三藏就是金律论，为素丹那、毗那耶或阿毗达摩，就是那个金律论 ，stamna， 然后阿毗达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然后毗那耶，它都有，全部都有，这三个就是金律论、素丹那、毗那耶、阿毗达摩。好。如是三藏有何差别啊？或有说者，或无差别说一者何？一切佛教从一智海之所生故，随一觉慈之所出故，等力无畏所摄受故，同一大悲所等起故。好美哦，这四句。再念一次，真的好美哦！一切佛教从一智海之所生故，随意觉慈之所出故，等力无畏所摄受故，同一大悲所等起故。所以众生自己在那里昏倒哦。佛菩萨明明就写得这么清楚，复有说者亦有差别，且名即差别，为 此名苏丹那，此名皮那耶，此名阿毗达摩，是众生，我们就把它分的，我们把它分为这三种啊。那这三种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说者亦有差别。好，第二，那接下来他告诉你了，一处亦有差别。来，一处，一处亦有差别。好，所谓的呢，如果你是真上心论道，是属于定，真上心。心意识我们归为定，在定中觉察的，所以属于定。如果是属于归定论道的，是树檀那；如果是依戒论道的，是毗那耶；若依慧论道的，是阿毗达摩。意思就是讨论经的部分呢，他们是依真上定、真上心的；如果是戒的，是毗那耶；如果是慧的话，是阿毗达摩。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好，所以说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。真上戒定慧，让我们在戒定慧上能够真上的，这样 OK 了吗？好，那再来问，这到了第一页的下栏，问于一切中一切可得，为苏丹那中亦有真上戒真上慧论道，就是你原来苏丹那是属于真上定的嘛，真上心的，所以在心里面定里面，你不是也有？对于戒律和慧也是有增长的吗？他说有啊有啊。那毗那耶当中，毗那耶应该是原来属于戒的嘛？难道也是不是也有属于增上心跟增上慧的？也有。那阿毗达摩不是属于增上慧的吗？那为什么也是有增上心跟增上戒论道啦？如果既然都有，那三藏当然是不是应该无所差别啦？就是一 A 中有 BC，B 中有 AC，C 中有 AB。那 A、B、C 应该无差别，你就会刚好说，那干嘛写 A、B、C？好，那他怎么回答呢？回答分为几种啊？它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，分为七个方面回答。第一个依真圣来说，第一个依真圣来说，就是素檀那当中是主要是以真上心论道为真圣，就是最多的真。真往上嘛，往上来说提高，以这个为优的为多的。那树丹那当中以真上心论道为多的，我把它所以我叫它管它归为精。毗那耶以真上戒论道真圣，阿毗达摩以真上慧论道真圣，就是依他的真圣来说的。好，再来是依他的依处来说的话呢？如果是树丹那呢，依真上心论道是树丹那，依真上戒论道是毗那耶，依真上慧论道是阿毗达摩啊。那毗那耶当中，如果我有依真上戒论道的，也就是属于毗那耶；依真上心论道的，我就把它归为树丹那；依真上慧论道的，就是阿毗达摩。所以说，这个当中，我先分为三大类，但这三大类里面，我还是可以叫做 A、B、A、A、A、C，这样听得懂了哈？就是它是在这一类里面，它又还有含有什么成分？所以以此类推，已经可以跳到了。哇，我应该把行数标一下。底下我们看那个驼，在最下面的那个标注栏写一个三，看到了吗？标注栏里面有一个三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三？好，三往上对上去那一行哈。那是合起来，就是他们的所依处的哈。来，为故有依处亦有差别，所以他们的依处是不是刚才真圣讲完以后再来是依处哈？所以合起来依处是有差别。复次所愿，好，这个什么地方是第二个是所愿差别？复次所愿亦有差别。树丹那是属于次第所显，谓为树丹那中因求树地，因求次第，何故世尊此品无间宣说彼品呢？若属于毗那耶的话，刚才那个素丹那是金，金是为次第的。好，那再来是毗那耶，毗那耶是为什么所显呢？毗那耶是缘起所显，就是世尊会告诉你，现在是什么因缘，我才必须要自立这个戒，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，自彼彼学处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哈，就是有这样的缘，他才会立。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缘，他不会。所以说，在刚开始，他只说那些大弟子，还有那些很会修的时候，他不需要自戒啊。为什么这些人都自己都会自律甚严？他自什么戒？没有因缘要需要自嘛？他何必多此一言？浪费对方的时间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 所以佛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，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他就必须得要说，必须要提醒呢、啊。就像我刚才说，那个人不传简讯给我，我今天也必须要跟你们提醒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一样的事情，就是他有因缘呢，他才需要说。好，再来呢，那阿毗达摩呢，是为性相所显。好，所以一要求什么？他要求诸法的真实性相。然后一所愿来差别的话呢，今是为次第所显，见是依缘起，然后阿毗达摩呢论是依性相，好求诸法的真实性相。再来，他到了第25行，25行呢，就是第三个是等流复次等流亦有差别，为树丹那是力等流，毗奈耶是大悲等流。阿毗达摩是无畏等流，依他们的等流。再来是第四个，是依他们的所说，所说是指他们的内容的部分，内容的着重点的部分。如果是杂说，是为树丹那；以学处为主的是为毗奈耶，就是戒的部分。分别诸法的自相共相的，是为论阿毗达摩。好，第五个呢，请翻到第二页的第一上栏第一行，为他们的所谓，为他们的所谓，就是对象，对象，你的目标是什么啦？所谓的目标是什么？这是第五个。第那个，如果是希望为众善根者，令众善根，就是树丹那，就是金；以众善根者，让他相续成熟，就是戒。相续已成熟者，希望他得到正向解脱。阿毗达摩，所以同学们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到后面，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个从部派到宗派啊？要不然你都一直看那个在修怎么修嘛？可是你再怎么样进入那个理观，你们会觉得好像找不到答案，就只好回到我们从部派到宗派佛教里面。你们从发现我们从第一堂课前面几堂课就跟你们在讲中观派。就是回到你们从样每个到每个法理怎么样去辨别它的相貌，是不是？然后接下来，因为你们想进入唯识，可是唯识它前面的原因是从部派分过来的，必须现在跑到部派，是因为为什么一定要从部派到宗派这个地方得下手，才可能去对于真的你们要跑理观。在止观的部分，因为古代高僧大德他可以自己去读，你们现在好像都不太告诉你们去读论。所以我们只好跑这一个区块，所以这里就告诉你答案了。因为呢，你既然已经想修了，你也愿意在自己的身仪上守舍了，那就必须让你的正解脱要成型。这个部分就必须得靠我们读一些论，然后还要了解现在的分老的现象，把它拨云见雾，稍微厘清一下，然后再提出几个论的那些特殊点，然后包括像上一周额外插进来的一个课，上一周那是额外，就是当你在起修的时候，你们要千万不要再执着在坊间说的一般说法，你们还在外面这五根这五识在那里懵懵懂懂的在那里一个个分别，这是哪一个跟哪一个识啊？到后头早就被你丢掉了，那早会一定会丢掉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应该去看哪个东西是你要下手处，才应该去往那个区块？就是我们应该在义的部分努力嘛。所以前面在讨论大天五识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讲，他到后头的时候，当他一旦到了见到位的时候，他这些东西就已经开始笼舍了。这部分就全部都在一根的部分了。所以说那时候也有在见到在讨论那个大天的时候，我最后一堂课。有跟大家提到，就是他们每一个区域，包括从五停心观、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那个地方是，你必须以慧为体，然后用你的善作欲去对你的所观处嘛，要善作，就是你必须要去有点吃力的去提起你的心力，然后去看到你的所观处，把它开始做分析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对应的话，自然而然你对于周围所谓的四谛的那种形象才会看得出来， 不可能这样每天黄黄蓝的，只是靠法义觉得你在背书，而后真的可以契入那个所谓的解脱，不可能的。你必须要去对治，每天要去努力，才有可能它会有。那对治烦恼不会像你们讲的说，看到烦恼起来才去处理它，那个是笑话，没有这样子修的啦。那个我现在每次在听那些你应该不是讲，现在已经很少在听了，以前啦。不是在那边讲说，让你看到烦恼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就要用智慧来去引导他吗？不要跟着烦恼啊，然后不要被烦恼欺骗了，是不是都这样跟你们讲？那个是不可能这样子修，你真的在修的人绝对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好奇吗？想知道答案吗？只有你想，你 因为你们真的在修的过程，就比如我刚才跟你讲，你五停心观的时候是止妄嘛。然后别相念处是开慧嘛，对不对？是观慧嘛？这两个事实上是同时在做的，不是五停心观做完才开始做别相念处，它是同步的，它有点同步。因为五停心观是四修，你有个理修就是别相念处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然后这样在开始在运作的时候，你底观既然是这一个了，那他在做的时候他是善作意嘞，他善作意干嘛？是要用慧，就是你像学到了。比方说，你学到了像你要用中观派的开始的教你那些，还是你要用唯识的，还是你要用其他的，你还是你要用最简单的四谛十六形象的里面的无常形象，还是苦形象，都可以。你就挑一个形象，然后把它的相关资料多略读一下。之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些部分必须。像是你可以旁征博引一样，那你的四修在这个地方，你注意气息。可是你的所有的事情在思维的时候，你不能偏离它，以此为收摄。那你的身是以戒律为收摄，这样是不是全部都管到了？那管到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这时候你会有烦恼还是没有烦恼？没有，他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说你吃口饭，你会有什么烦恼？你不要被触脑，你也不去触脑外面，基本上你不太会有烦恼的嘛。那通常你们会发现，你有烦恼是这个东西，基本上是因情绪波动很大了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事实上不是情绪波动很大之后你才去看它、才去处理它、才去把它消融的，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原来吃口饭，你都会听到外面的小巴掌哦，小巴掌，哎。最近吃素由抽我搞，你就会发现你心里有起这个东西，你就会去观察到，然后甚至于你听到外面的什么喵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诶，我怎么起着一个嗔心？那一般来说，你们平常不太会发现，然后甚至于说，你有时候在回头的时候或干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动作今天是浮动的，你才发现说，你事实上有心思是不稳定的，里面是有很多的所谓的。我们也是称为烦恼，但它不是一般你们认定的烦恼。你们一般的烦恼是已经打结了，它那个根本都是在欲起甚至未起的状态。所以，当一般听到人家开示在讲说：“啊，你烦恼起来就去处理它，然后你就智慧去关照它。”我心想说：“嘿，一点东已起欲起，起已灭，打结的叫做灭了嘛。”是变成另外一个烦恼了，你才在开始处理它，那都叫做为时已晚呐。以我们直观来说，是不是在为时已晚？为直观来说，都是在未起欲起。那很多人说未起欲起怎么观察？你如果照我刚才这样说，事实上基本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这五停心观配上别相念处，你的功夫只要有在用的话，本来就是在未起欲起就在用了。是不是？刚才听起来很正常，就是未起欲起。可是当你在听止观说未起欲起就要处理它，你如果没有前面之前我们认识这么长的几年，你们听下来，你们可以理解什么叫未起欲起就可以处理它吗？一定会觉得天方夜谭。但是像现在跟讲它是未起欲起就可以处理它，这才真的是修行他们在遇到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听懂了哦？宋先生，我不理解，理解？有没有需要补充？不用，试试看嘛，哈。先跑跑看，所以像这个地方，你如果抓一个形象在运作的时候，那它不会是一般我们认为到的 就是大家口头上在说的那种烦恼，它都是未取一取的。甚至你会觉得说，原来烦恼也可以在这么早之前就把它，因为它还没有成型嘛。那你在处理它的时候很简单处理，怎么简单处理啊？因为它未起欲起啊，这时候你只要再把注意力转过去之后，因为它未起欲起，就叫做，诶，人家是什么？一风吹起千层浪，是不是？以前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一风吹起千层浪？所以这个一风都还没有吹，这个后面这些打下去的结啊，千层浪就不会出现，所以你这个东西要去处理就好办了啦。然后后面会造的这些业也就容易减，就是很容易就化开就处理掉了。那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自然而然时间久了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平平静静，因为它没有风嘛，就不会有后面的千层浪。不明白那个细节的话，以后有机会你们就是待会如果下课或改天下课跟我讲，我们会在后面就是讲大概两三周后我们会排那个课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地方跟你提多一点。那如果你们没有讲，那我们的重点就还是放在后面，他那个比较重心就是修行上面就会跑的那个点，而不在前面的部分。因为前面部分我就会觉得说，这东西只要真的做你就知道了，你不做我再讲破嘴你也不知道。那怕是说你也希望说去验证你到底是不是对的，这个就必须要去，你要跟我们对话，要不然我觉得说你们这么听了这么多年课了，不可能前面的阶段都还没做吧，在我的逻辑上。然后你们可能不是，我敢问，如果问师傅这地方，师傅会说我听这么多年课，前面居然都还没开始。这就是我们会有认知上的一个落差，我没有他心通哈，你们必须得告诉我。好，往下了。所以这里有跟你讲了，就是他们所谓的目标这个地方，我倒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哈，就是金律论的用途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。所以一般你看，在初学者都鼓励他诵经嘛，为什么？因为诵经它容易生善根啊，容易对佛法升起信心啊。可是当你升起信心、升起善根之后，你一定要收摄啊，然后让自己的善根不会断啊。为什么要说要去受戒啊？然后之后呢，如果他们有这样，有些人像在座的大家们都很想要说，我除了这样子以外就没了吗？就坐在那里诵诵经而已吗？然后我也不做坏事，就这样子吗？那就是你们应该要去。对于所谓的法性，想要做更深的了解，这样了解吗？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啦。所以说，古代高僧喜欢看阿毗达摩，不是没原因的哦。为什么他喜欢毗婆沙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这些东西，就是发现真的是为什么。好，再来第六个是分位，分位有差别。如果是始业位呢，是说苏丹那；如果是已串习位呢，说毗奈耶；超作意位说阿毗达摩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，当你想以慧为体的时候，你必须想要开发你的法性，你就必须作意，而且还要善作意，到最后是不须作意。有没有跟你们提过？有啊，因为那个逻辑那个层在跑的就是这个东西。那看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，一切相安无事的话，那我希望能够鸡蛋跟你们说。我看那些网络上的人应该都在祈求你们哈，拜托你们问，拜托你们问，拜托你们问，会不会？好，再来第七个是进去亦有差别。第七个是进去啊，如果是未入正法、另入正法，就是等于未善根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树丹那，就让他升起信心嘛。前面是善根，这边就信心。那如果他已入正法、受持学处的人呢，就是等于是要让他善根相续成熟，就说毗奈耶。如果他已经受持学处，希望他能够往上通达诸法实相，开始能够断烦恼，那一定要为他说阿毗达摩啦，就像是我对你们的期待呀、啊。莫名其妙在天台以外开了一门这个课吼。然后还弄到收到一张公文，告诉我白天的课要停掉。好，再来问，何故呢？尊者要造这个论呢、啊？为了劳役他嘛？何答？为了劳役别人呢、啊？说我跟你讲，我们读他这东西，觉得他真的写的到写到我们的心里话啦。彼尊者啊，做事思维，云何当令诸有情类于佛圣教无倒受持？就是没有颠倒啊！哈、哦。 能够精进思维，筹量观察，有此无量烦恼恶行不现在前，就是能够都是正念现前呐、啊。好，便得悟入甚深法性，故照实论。譬如有人为劳役他故，于黑暗处燃大明灯，另有目者见种种色，尊者亦耳。为劳役他于佛面后制造此论，另有智者入深法性，又如诸佛为劳役他开示演说十二分教。好，这十二分教就是后面这边有嘛，就是十二个都有。所以者何呢？要念吗？十二分教：一契经，二应诵，三记别是奉诵，五智说，六缘起，七譬喻，八本事，九本身，十分广，十义悉法，十二论义。说义者何尔？诸有情类，虽有因力，若无缘力而觉发者，终不能尽修圣境之行。所以说，要遇缘力啊，才能修行呢。你想是一回事，叫玩能力，还要有机会。有能力、有经会之后，还必须要有另外缘，人家给你的助缘叫助缘，旁边有因缘啊。比方说，你想修，你有能力，机会也到了，偏偏想要往前的时候，后继无力，就是没有人帮你守关，没有人帮你护檀月送食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有时候因缘到了，机会到了，往前的时候还要有那个叫继续添柴加火啊。看到了吗？听懂了哈，就是听懂，就是你买了车，你也有了驾照，没有钱交税金和买油钱，就是很多人就是存了钱买了房子啊，然后最后呢才发现每年呢光缴那个管理费啊、房屋税啊什么就要4、5万块啊，然后他偏偏那时候就想说要买大楼嘛，有管理好啊，有那个 SPA 好用啊，有游泳池好用啊，然后所以每个月就必须在上面要缴5、6千块啊，然后加上那个水电费、公共费用又要5、6千啊，一个月赚3万，有1万块缴在这啊，然后1万块里面还要交上那个什么每年的土地税啊、房屋税啊，他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买的这个房子不是光买房子，他还买了一笔债。他早知道，他就去买那个简简单单的房子。你要游泳，拿个票，随便去游泳池、温水游泳池。你要 SPA，还去找人按摩就好了。包括叫按摩精油师来家里，都还不用这么贵。就是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最近才遇到一个律师啊，就是犯的这个错啊，律师哎，才决定要把他2000多万的房子卖掉。我就快笑翻了。我光听他讲完以后，我就说，他就说：“师傅，你不要一直笑。”我说：“我实在很难克制我体内的细胞，就是很想笑，因为你讲的实在太好玩了。问题是你也很聪明，你卖掉了。”他说他卖掉以后，他现在每个月的钱啊，忽然就觉得手头很松，可以吃大餐。我说他接下来就是每个月的钱就可以去减肥。我真的已经被他们那些年轻人讲话哦。可能是因为我长得也像年轻人啦、啊，所以他们就不觉得我跟他有年龄压、啊、有年龄距离。可是那些律师有的跟我都差快20岁了，我都觉得说，实在是因为还好我是年轻，看起来年轻，要不然他们应该觉得说不好意思在这么老的法师面前讲话，讲这一些。那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，这些人。现在新科律师才多少岁？都是二十七八吧，27、8，30上下嘛。他跟我都差20岁啊，所以当他们那些之前在律师事务所律师楼嘛，大概25、6就进去了嘛，赚的一些钱呢，头期款都够啦、啊，买了房子又才发现自己又开业，又一个律师楼，这边又要房子又要钱啊，就是嘎不过来啦、啊，然后也才比较会算啦、啊，年纪到了也比较会算，然后一听他们在讲的时候都，就感觉他就是已经很憋着没在笑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说我在笑。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应该很好笑吧，然后我后面还跟他讲一句话，就是说你后来接下去还得剩着钱，还可以减肥，花钱买肥，再花钱减肥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下。说一者啊，诸有情类，虽有因力，若无缘力而觉发者，终不能修圣境之行。所以你要有缘力，乃能修行啊。譬如池中虽有种种温波罗等花。那这些种莲花，可是如果日月光不照处者啊，则不开发出种种像。哎，最近下了2个月的雨后，那个水草都快死光了一样，就是颜色都不像以前那么翠绿。 哦，好不容易出了一下太阳，马上就翠绿起来，然后叶子马上那些树叶都马上冒芽，就是真的下连下连下2个多礼拜嘛，然后都阴阴的啊，你就看那些水草，水草那本来就在上面就有浮叶，像那种莲花、荷花、睡莲都盖着它嘛，它本来光就比较少，然后这2个礼拜又下下去之后，那些睡莲不是就趴下去吗？荷花也就贴下去了嘛，贴下去之后，它们就基本上都照不到阳，那水草就像那水草都那种黑黑的了。水没臭哦，但是那个水草就是黑黑的哦。那前两天出了一个太阳，傍晚出太阳，隔天早上又出太阳，哇，就看它那整个水草就变，马上变绿，马上变绿。它就告诉你，我好快乐。所以如果工业污染很严重的时候，不是光这些问题，应该是包括农产物它们的吸收阳光都不够，也是大问题啊。哦，日照也会有问题，不是光水的问题，还有像现在下雨都很集中的下。以前的话，如果你下雨分开下，那都不用什么灌溉。哦，那一下雨集中下，变成你不是防洪就是防旱。那植物的话，平常就怎么样把这些水给存下来，可以在它没水的时候要浇，这都大事啊。偏偏现在灌溉沟渠都已经被建商截断了一堆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废农嘛，鼓励休耕啊。哎，所以说将来有一天忽然要跟的时候，那些渠都不见了，才是大问题。那又不问题是房子都盖了，总不能又把房子，我怎么看怎么办？真的是。好，要日月所光照，它能够开箱啊。又如暗中有种种物，若无灯照啊，终不可。如果没有灯照，就看不到啊。所以就是必须你要有假灯光照，友情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有阴历，可是没有缘呐。就是发挥不出来，发挥不出来呀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下一次呢，跟约它是另外一个单元呐、啊，另外一个单元，我们再往下上，好，再往下上。下一周会上的速度会比今天快哦。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啦，下星期再把这一份讲义带来。好，下课。